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, Chapter 31, Session 6. 基督教伦理学第31章第6讲。在上一讲我们看到弗兰姆提出六个理由，为什么父母亲可以是指其他的有权威的人物的。最后呢，他在讲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，保罗把男与女两性之间那个的关系，一方面有权威，一方面呢每一方都有他的权利，这两方面是有平衡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，保罗首先强调的是权威架构 hierarchy， 丈夫是妻子的头。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3节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上帝是基督的头。然后呢，妻子应该在教会里祷告或者说预言的时候，要蒙头承认这个关系，就承认男人是女人或者丈夫是妻子的头。从第7节到第10节，他也强调整个的权威的架构 hierarchy。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，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。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，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，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，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。但是保罗很快就在这个教训上呢做出一个平衡，强调这个相互的关系，11和12节。然而照主的安排，女也不是无男，男也不是无女，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，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，但万有都是出乎上帝。这里有整个高低的架构，但是保罗愿意他的读者们呢不要从这个事实做出错误的推论，男和女是彼此依靠的，这些的关系的相互性 reciprocity 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整个的治理教会的架构 general structure of rule。 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0章25到28节所指出的，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不是受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耶稣这里呢在责备他的门徒，他的门徒都想要在他的国度里占一个靠近他的地位。主耶稣说他们这种的态度是世界上的治理者的态度，他们想要拿到权柄，好叫别人来服从他们，来促进他们的利益。教会里应该是相反的，有更大权柄的人应该服侍那些权柄比较少的人。最大的是谁呢？就是最愿意谦卑自己的人。在这点上，主耶稣是全教会的模范，因为虽然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都有了，这里完全没有疑问谁有权柄，但是他来是做仆人为他的子民而死。比较一下约翰福音第13章12到15节，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再一次我们看到这里一点都没有妥协，主耶稣基督 是在整个权力架构最高的那一位，他是主，他是老师，他们称主为夫子为主是对的，但是身为老师身为主，他洗他门徒的脚。请比较一下耶稣基督他自己称自己为好牧人这些的经文，主耶稣是愿意为他的羊舍命的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十八节我们就不读了，我们最知道最有名的句式第十一节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我的结论是第五条诫命里那个尊重是一个多面性的尊重， A complex honor 或者一个复杂的一个的尊重。诚然地位低的需要表达对地位高的尊重，在人间所有的合法合理的权威架构都是如此，在人间是有一个权力架构有高有低的， There is a hierarchy and authority structure， 但是在整个的人间的关系里最高的应该是做对最多的关怀的，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比较低的人，与主耶稣一样，就是与那位来舍命的主一样，统治别人的不论在什么的范围都应该为他的属下舍命。这个就是圣经里最基本的治理的原则。圣经拒绝任何的绝对的平等主义 egalitarianism， 圣经也拒绝任何的权力主义 authoritarianism。圣经没有觉得权柄是侮辱人的，正如一些女权运动的人这样想，权柄是一个祝福。圣经并没有宣称每个人都是一样，不是每个人恩赐一样地位一样，不是的。但是同时圣经也不容许权柄成为压迫，因此在圣经里父母亲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的概念。当然我们不要忽略他的狭义自义，这个是要管理我们在核心家庭就是父母跟儿女们的关系 的原则。孩子们是要顺服他们的父母亲的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。但是第五条诫命的原则是应用在所有人间的权力架构里，我们应当尊重所有的权柄，给他们尊敬尊崇和经济上的支持，我们应当给他们恰当的尊敬顺从和经济上的支持。除此以外我们也必须要尊重那些服在我们权柄之下的人，正如其他的诫命一样，第五条诫命是有狭义的应用和广义的应用的。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第31章的第三大段，也是最后的一大段， The Promise of Prosperity， 蒙福的应许或者是昌盛的应许。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保罗这样说的，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这个诚然是如此。第二条诫命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六节也包含了一句话，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六节，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但是第六节就是第二条诫命并没有仔细的说出这种的慈爱，上帝的慈爱为我们带来哪些个别的福分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六节是宣告了上帝在今生对我们的慈爱，但是不太是一个应许，因为他没有预告那些人顺服的人未来仔细的会 会发生什么事，就是得到怎么样的福分。因此在十诫里啊，第五条诫命呢是独特的，因为它带来应许。 The promise is somewhat distinctive to the fifth commandment， 蒙福特别是跟着第五条诫命的。虽然如此，这个诫命呢并不是在圣经里一个孤立的孤独的一段经文。圣经的律法的一般的原则乃是顺服上帝就带来长寿和昌盛的福分。生命记第五章第32节到第6章第3节是这样说的，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的谨守遵行，不可偏离左右。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你们行的，你们都要去行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，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土得以长久。第6章，这是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则为业的地上遵行，好像你和你们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，谨守在一切的律例诫命，就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遵行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，人数极其增多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上帝所应许你的。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说遵行神的律法会带来生命，生命。我们来看这些很多的经文，利未记第18章第5节，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，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，我是耶和华。生命记第4章第1节，以色列人啊，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从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承受为业。生命记第5章第29节，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，敬畏我，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，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。第6章第3节，我们刚才读过的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遵行，使你们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，人数极其增多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上帝所应许你的。生命记第6章第18节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，你都要遵行，使你可以享福，并可以进去的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。生命记第6章24节，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着一切律例，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，使我们常得好处，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，像今日一样。生命记第10章第13节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为要叫你得福。生命记第12章第28节，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，行耶和华你上帝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，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。生命记第30章第15到第20节，看到我今日将生于福，死于祸，臣民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上帝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，耶和华你上帝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。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，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，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，你们必要灭亡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，你们的日子必不长久。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，且爱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，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岂是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？王上第三章，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四节，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循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。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二十九节，第九章的第二十九节，又禁戒他们，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。他们若行事狂傲，不听从你的诫命，干犯你的典章（括弧）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，扭转肩头，应着景象，不肯听从等等。中间这句话是：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存活。诗篇第一篇啊，我们在这里读的经文是在讲生命，真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皮被风吹散，因此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三节，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以西结第十八章第九节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以西结二十章第十一节，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，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，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阿摩斯书第五章四到第六节，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，你们要寻求我，就必存活，不要向伯特利寻求，不要进入基甲，不要过到别是巴，因为基甲必被掳掠，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。要寻求耶和华，就必存活。马拉基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，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，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那的十分之一和当现的公物上，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那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是我的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，是我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它毁坏你的土产，你们的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万军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七节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七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为什么以善问我呢？有古犬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上帝以外，没有一个良善的。你若要进入永生，永字小点，你若要进入生命，就当遵守诫命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呢，遵行神的律法的是带来生命，必存活，而且这个是有福的生命。